好，弟兄姐妹，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跟现场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六章14到30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我这里来拿，我前面这里还有。出埃及记第六章14到30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面的各家。立位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立位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学。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克拉、尼斐、西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反、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伊利亚撒、伊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席、伊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伊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圣经里面有时候读人名读得比较辛苦一点，他们有时候翻译用的字眼有点奇特，那是因为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是100出头年之前翻译的，所以那个时代的用词跟我们现在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你想想看，那个时代有一些给自己的儿女取的名字，可能就会知道啊。天主教的圣经的译名又跟我们有好些地方不太一样，他们有一些可能比我们还要更奇特一点，可能有一个原因，天主教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比基督教的圣经的翻译还早了许多年，他们的宣教是到中国来，大概比更正教基督教的宣教士到中国来早了100多年以上啊。当然有一些词不是那个时候就翻的了，不过两边都有翻得很好的地方，他们有的也依据不同的考量来翻的。天主教因为一直很看重拉丁文，所以他们有很多名字就比较直接照着拉丁文的读音在翻的啊。后来我们的圣经和合本大概已经有多少年了，20-30年前他们稍微修订一下，出了新标点符号的版本哈。他不是只改标点符号哈，他把有一些人名地名觉得翻得有点太特别的 给改过来了哈。比方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要把幼发拉底河翻成伯拉河啊，可是我们现在一般都知道那是幼发拉底河，大家熟悉这个名字。底格里斯河在原来翻译成西底街河，后来新标点符号就的新的修订的和合本就译成底格里斯河了。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手头有的是这个新标点的和合本，有一些人名也改了，改的并不多。菲利比书有阿爹，明明是一个女生的名字，有一个爹这个字在里面，所以他们就改成尤阿蝶。我有点不满意他们这样改啊，何不整个都改一下，为什么只要改蝶这个字？这个还好了，刘辩他们觉得容易被人家嘲笑说跟好像粪便有关系，又有一个刘这个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只改成吕辩，吕辩又好到哪里去？你直接照，比方我照英文的读音，你搞成吕本还蛮好的，啊，也很合乎名字用的词。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批评一下，不知道那个时候弄和合本新标点符号版本是到底是谁去修订的？但是这个比较不是很要紧的事。可是你知道这件事，就会帮助你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出不同的字来。不一定是我们读错了，可能我们用了不同的版本哈。那幸好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人名，我们读一读就好了，不需要太在意，因为也不需要下太多功夫在上面。你读到这些，一个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读到你认得的名字，那你就稍微留意一下，好，也许里面说了什么会对你更有帮助。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让他读过去吧。那你读到好像是你认得的名字，你可能还要先看看上下文，弄清楚是不是你知道的那个人，他也有可能是同名的另外一个人。好，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讲了很多名字啊，其实有不少我们应该都有一点概念的。摩西在这里忽然记得这样有点像家谱一样的一段记述，有可能是为了要提到利未支派啊。因为摩西写出埃及记的时候写到这些话，有可能不是当时正在发生他就这样记下来，事后写的。那个时候应该神已经拣选亚伦跟他的后裔做祭司了啊。前面虽然神提到亚伦要做他的代言人，但是还没有提到祭司体制这些事。可是到摩西写这些话的时候应该已经是这样了，那是很要紧的事。所以祭司出自利未支派，所以他一定要对利未支派做一些清楚的描述。而且在这里你会看见他两次用一个语气来讲，意思就是说他讲的这些家谱里面提到的摩西跟亚伦，他说这个去对百姓说有神要救他们，还要去对法老说要释放百姓的那个摩西亚伦，就是这里讲的摩西亚伦。所以我想摩西记载这些另外一方面是要把他们自己的出身各方面交代清楚。那因为摩西跟亚伦都出自利未支派，那个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里面的第三个支派，对不对？是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老三啊。但是摩西很有趣，他并不直接的就去讲利未支派啊。他先提到流变，提到西缅，而且不是提一下而已，连流变西缅他们的儿子都给讲出来。可是他也没有 就把十二支派都提到，他就提到利未而已。为什么他这样做呢？也许他就只是要标注出这个利未支派的源头哈，就是这样。他并没有想要在这里把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家谱都详列出来啊，他就列头三个，为了要引出利未支派。我想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考坐标了啊，让你知道说，这个是雅各的儿子里面先有流便，然后有利未，有西缅，然后第三个就是利未啊，他们是出自这个支派啊。那这里有的连他们的岁数都告诉我们，有的也许不是那么非要背起来不可。不过这里有两个人的岁数倒是蛮容易背的，因为他们活一样大的年纪，那么多的数字，他们两个人串通好就刚好同一个数字哦。一个就是利未支派的源头雅各的第三个儿子，他活到137岁；一个是摩西的父亲是吧，暗兰也是活到137岁，哦，对吧？这里是这样写的，嗯。所以如果您喜欢记一下这个也蛮好的，但是那不是最需要的。可是摩西活120岁，最好你记起来啊。我们借着这个家谱多知道一些有趣的资料啊，你会知道流便的儿子有哪几位，西缅的儿子哪几位。这个或许你比较没有多大兴趣，因为这个在后来除了历代志的家谱以外，他并没有常常出现这些儿子的名字。但是利未支派就不一样了，利未支派因为他的三个儿子你一定要记得，因为后来还要经常出现的。因为利未是服侍神的支派，而神就是照着他的三个儿子所传留下来的，你可以叫做宗族哈，来分配在会幕里面，后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各自的职分的区分，他们的分工的方式哈，你会注意到当他们要抬会幕歌的器具的时候，是用这三个宗族，就是歌侠、歌顺、米拉利这三个宗族，当然就包括他们的后代，他们各有所思啊，所以你在这里有一点这样的初步的概念。后来，等你多读一段经，多读一些经文，到了利未记可能还没有讲很多，到了民数记将要更多的提到这三个宗族他们各自的所负责的服事啊，所以你记一下蛮好的。记得吗？这个利未的三个儿子歌侠、歌顺、米拉利，虽然摩西在这里把歌顺写在前面，我们不知道格顺是不是长子，可是神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是按着歌侠、格顺、米拉利的次序，因为歌侠负责会幕的物件是最核心的，都是那些主要的约柜啦、金香坛、金灯台还有祭坛等等，所有这些扛台的人是歌侠宗族的，那再来另外一些东西，有很多的器具是格顺，到最后那些最重的东西，会幕那个板子啊等等，那个是米拉利宗族的，所以会这样，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神所拣选的摩西跟亚伦，特别是那个大祭司亚伦是歌侠的后代，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格顺原来是长子，因为摩西在这里这样先祭他，但至少我们知道， 歌侠后来好像被神放在前面，大概因为亚伦是出自歌侠这个宗族的。这里也给我们讲到歌侠的一个儿子暗兰将要成为摩西亚伦的父亲，然后也提到他们的母亲是谁啊？这是我在我们的神学院入学考试有的时候会考的题目，看看有没有人读得详细一点，知道摩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有的连这个都不知道，可是知道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的也许更少一点哈。这种题目是为了不要让学生常常考100分的题目，所以就比较偏僻一点的题目。其实刚刚读的经文，你现在记得摩西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叫约基别啊。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这一件事，就是用这个是其中一个学者用来思考之前第六章前面一点提到的啊，神对摩西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为耶和华他们未曾晓得。那听起来就像在摩西之前大家都不知道神叫耶和华神，可是这样创世纪里面提到耶和华神显然是用倒叙的方式写的咯，可是那样你怎么去解释耶和华以勒这件事啊？那另外一个学者拿来成为依据而认为有可能他们还是知道他是耶和华，可是神给摩西的启示是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更深层的意思，就是他是他所是的，我们中文翻译做自由拥有的啊。他们其中一个依据就是拿摩西的妈妈的名字，因为约基别这个名字很明显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在旧约圣经那些名字有约开头的常常是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的，知道吗？就像有以利开头的是有神这个字在里面一样，如果他的名字里面最后一个字是雅的这样子的名字，也是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他认为这个雅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有点像简称一样啊。这一方面中文也大致上有把它翻出来，可是你如果用英文圣经他们在拼这个人名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啊，前面用 EL 开始或者最后的两个字母是 EL 就表示他的名字里面有神这个字，用 JE JA JO 等等开头常常是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而如果后面有 AH 结尾的也常常是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用英文比较容易辨别。这样听懂我在说什么吗？然后这里告诉我们暗兰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亚伦跟摩西。我们从下一章圣经第七章的开头的地方第七节将会知道亚伦比摩西大了3岁啊，因为神对摩西说话要他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节说那个时候摩西正好是80岁而亚伦是83岁，但是圣经好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暗兰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米利安是几岁，可是看起来他应该比亚伦还大才对，因为3岁以内的小孩应该没办法把摩西连那个蒲草箱带去河里面放生，应该没办法，所以暗兰的第一个孩子应该是一个女儿，这是我们大致上应该大致上可以确认的事情哈。 你这样算一算啊，摩西的父亲是暗然，暗然的父亲是歌侠，歌侠的父亲是利未。哎，这个利未我们觉得是很上古时代的人，雅各的儿子，他不过是摩西的曾祖父而已，哎，对不对？嗯，如果雅各不是很晚才结婚，说不定摩西还见过雅各，可是应该没有，因为他生利未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八十五六岁了。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这些，或者自己去简单画个家谱线，一条线下来分成几个，这个再分成几个，这样蛮有意思的哈。你画一个这个家谱线，帮助你整理一下啊，比较不会看只看着这些字，你很难凑出这样一个彼此的关系来哈。有的人不容易这样哈，有的人当光看这些，他就自己能够脑海里面描绘出图形来，就可以凑出这些，有的人不行。所以他们才会看到这些，碰到数字，碰到这些，全部就是一塌糊涂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补足你这样一个这一方面的不足啊，你把它画成像图画一样，画出一个像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画出家谱线这样，可能会帮助你有一点概念，因为我们多半的人对于图形的记忆都会比对于这种数字啊或者是抽象的方式的记忆来得好一点啊。因为图形的记忆包括了用脑，包括了用眼睛啊，多增加了一层的印象。所以这段话虽然蛮长的，其实它包含的资料我们不用讲太多话，就大概把它都涵盖进去了。但是我们要提到其中另外一个点，就是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是可拉，嗯，那是歌侠的孙子，对不对？对吧？
对。
歌侠有一个儿子叫以斯哈，是不是？
对。
然后他的以斯哈的儿子可拉，所以可拉跟摩西亚伦是同辈的人，对不对？堂兄弟哈，嗯。可能也是这样，他后来不服摩西，起来反抗权柄，造成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最可悲的事件之一，那是记载在民数记里面的事件啊，十五十六章那里的事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写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是那些事件都发生过了，所以摩西在这些众子孙里面，除了提到必须有的这个祭司的体制的来源之外，特别详细一点记载了可阿拉的在家谱县里面的一个位置，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好，我们来看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一样我来读，如果你喜欢加进来，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的。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有点讲过，神会安排亚伦成为摩西的代言人，那有可能是我们行政院有发言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开始，大概有一个代言人。我们讲过，有可能是因为摩西一再的推辞神给他的召命啊。如果当时如果摩西跟神说他是拙口笨舌，而神回应他说谁赐人口才呢，摩西就欣然接受的话，非常有可能后来做祭司的工作就是摩西就自然的去做，因为他从一起头就做这个工作啊。事实上就是后来虽然神拣选了亚伦跟他的后裔做祭司，摩西也一直都在做着祭司的工作，对吗？我们在这里想一个问题，我们先前其实也有点提过的，就是我们如何看待神的召命，神的带领有可能会改变神为我们命定的生命道路，对吗？但是我们在摩西身上我们比较没有看到因为这样他受到的亏损，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之后摩西一直都活在很信靠顺服谦卑的道路里面，所以神还是使他的一生走得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美丽啊。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就是神的选召一定是出于他的主权，他的定命，对吗？那我们会觉得说，神既然这样定命了，神是不会犯错的，那一定就是对的啊。可是当因着我们没有跟上去，以至于神原来给我们定命就无法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觉得那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亏损啊。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的，因着摩西还是继续活在信靠顺服跟随神的道路，谦卑的道路里面，所以神还是使他的一生很荣耀很美丽。也就是说，神可以在我们的失败里面好像重新设计我们生命的道路，重新设计我们一生的蓝图。使徒彼得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这一件事，他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有这样一个背景，就是为什么需要自卑，后来为什么需要被神升高，显然是我们发生一些事使我们降卑，对不对？而最有可能是就是我们的失败啊。在我们失败里面，如果我们愿意自卑，然后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会叫我们升高啊。圣经曾经有两个人的故事来讲到正反面的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王跟大卫王啊。扫罗失败，神责备他，先知责备他，他想的就只是怎么样挽回他的面子啊，你跟我回去吧，让我在百姓面前有面子啊。 可是大卫不一样，大卫就真正的认罪，而且谦卑下来，甚至他不怕人家知道他犯的错，他把他的错写成诗歌给大家唱，他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么后来啊，结局完全不一样。我想摩西也是像这样哈。我喜欢想到我们的老祖师这个罗比珍师母，在他的传记里面，记述了一篇他的讲论，我们把它放在那本书《荣耀的光辉》他的传记里面的附录，好像是附录一吧，叫做《编织的主》，他是用一个有点像地毯一样一个整个的织锦的画。神原来有一个蓝图在那里，可是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神想要加一条线，想要加一个颜色，是灰色的，是黑色的，那个主人就觉得说，我不要那个颜色，干嘛要让我生命里面有这种很灰暗的地方，他不要，自己拿起鲜艳的颜色就给它加上去了，对吧？我们的生命常常有像这样的事。我讲的不是画图，而是你会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自己想办法，要让你的今天过得更加的亮丽一点。过了一阵子，你又发现那是错误的，因为神原来要你这个地方涂上的灰色的、黑色的，让你生命在这一段时间所遭遇的，将要成为后面你另外一个遭遇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底色，会使那个更要紧的生命里面的奇妙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可是你失去了这个机会。罗秉承师母就是用这样来讲说，可是一旦你发现你弄错了，你愿意停下来再回到神的面前，仰望他，跟他承认你的错，而且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个意思就是你重新回到正确的路上，也就是过一个信靠神、顺服神、一个谦卑的这样的生活，那么神可以拿起原来你握在你手中的画笔或者一个织东西的手，重新设计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那个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还看不太出来，有的人要到一生结束的时候回头看，他们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生命当中曾经有什么事情是因为你的错误，或者你觉得是别人的错误而使得你曾经错过了一些美好的事，你不要觉得那是永恒的亏缺，那不是的，你有机会。我再多举这个例子，我们刚提到大卫，大卫就是这样全然的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犯的罪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比扫罗犯的还要更可怕，对不对？他跟一个有夫之妇行淫，而且后来还借刀杀人，杀了他那个忠心的臣子，那个妇人的丈夫。但是后来他在娶过八示巴的时候已经算是合法明媒正娶了哈。他跟八示巴淫乱生的孩子，神使他死了。可是后来很有趣神在他大卫的众子里面居然选择的是八示巴给他生的儿子来成为下一代伟大的君王所罗门。你知道这是充满了教育含义的一件事就是在教育我们刚刚我讲的这一件事，你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给你拿起来重新设计，而且有可能设计的比之前还要更好。你应该要相信这个事，你不要在遇见这个的时候你仍然在那边看，没有啊，神没有重新设计的很好，这个不行，再次抢过画笔再加上你自己的颜色。我刚刚形容的是有许多的人的做法，事实上是不少神的儿女不明白这件事，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希望你能够明白，你不要这样做。 其实另外一方面，摩西因为这样一个失败，他失去祭司的职分。其实在世界上你有什么职位或者成就什么事业，其实并不太影响我们在永恒里面的样式，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产业。比方我在讲义里面写到，你如果在世上建立了一个营业额以百亿来计算的，一百个亿这样来计算的企业，并不保证你在永恒里面是富裕的，一点都不保证。连在地上神都不是这样看你，神说有一些穷人反而是在信心上富足的，神看的是那样啊。你在地上你得了金马奖，得了金像奖，得了诺贝尔奖，并不因此立刻化成你在神的国里面的冠冕，那并不是的啊。你知道诺贝尔奖就是用桂冠来说的，英文的诺贝尔奖这个字是讲到桂冠，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啊，因为用的是桂冠那个 Laurel 那个字。嗯，真正在永恒里面的价值是用我们今天在世上你的生活里面怎么样爱主，怎么样公义、敬虔、谦卑、有怜悯的心等等来组成的。你怎么样与神同行，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用这些来定义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讲一句可能有一些人会不是立刻能够接受的话，就是虽然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应该要祷告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工作，或者读书的时代要读哪一个科系，将来要走哪一条道路，或者主给我们特别的召命要我们做传道人等等这些。我有时候告诉人说，其实你做什么不是很要紧的事。嗯，我们也觉得好像我们要跟谁结婚也应该要一定要弄清楚神的带领，通常传道人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可是有时候我同意这些，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会讲另外一面的话，说其实你跟谁结婚都不太重要。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婚姻看起来是很好的婚姻，神借着那个美好的婚姻成就很美的事，可是在教会历史上也一样有看起来不好的婚姻，神一样借着那个成全很美好的事，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十八世纪，在英国有伊安卫斯理，在美国有爱德华兹，这两个人婚姻完全两码子事，你知道吧？爱德华兹的妻子 Sarah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师母，约翰卫斯理的妻子一向都被人当作泼妇看的。虽然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我们应该要稍微为他平反，他所以有那种表现，约翰卫斯理要负一点责任的哈、可是爱德华兹因为有这种妻子帮助他的服侍，服侍得很好，他很多的神学的著作，他的讲章是他妻子帮他整理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常常骑着马出去，缰绳一放就魂游向外去了，随便马怎么走，然后在亲近神当中得到什么启示，他就顺手，他要带一些小纸片，顺手写在纸片上，用别人别在身上。回家的时候，身上就是这样，是他妻子把他拆下来整理的。约翰卫斯理没有这样的妻子，他妻子常常给他麻烦，可是他也承认，因着有这样的妻子，使得他更忠心于主的工作，做得更伟大的工作。所以很难分析这些事情的，我不要你误会我的意思，你还是要好好祷告主要你做什么，可是不用太在意觉得你嫁错人了，你娶错人了，不需要在意这个事。最重要的是你现在跟神什么关系，这比较重要。我们回来看 摩西犯的错还是在后来要带来一些影响的。亚伦被放到高位，成为摩西的代言人，我想有的时候后来给摩西带来麻烦。如果没有这样，亚伦如果不是被升为祭司，可能后来比较不会有像这样的事，就是他跟姐姐米利安联合起来毁谤摩西，你记得吗？民数记十二章的话，那是第一次摩西从一个有高位的人来的一个反抗权柄的一个遭遇啊。虽然那件事情神亲自出手把它摆平了，可是我觉得那个非常有可能种下一个因子，使得后来继续有这种有组织有系统的反抗权柄的事，包括可拉的背叛的事情。所以虽然我们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可以重新制作我们，但是有可能我们犯的错还是在今生还是要付一点代价。圣经有时候称它是神的管教啊。刚我们读的经文啊，有一些话都好像是过去已经讲过的，我不知道是摩西重新记述他，还是神在那种时候再一次的讲啊，都有可能。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搞了这么久，现在神不是在说而已，他要开始行动了，对吧？之前就告诉他要去找法老，他也找过了，没有什么成果，然后神好像也没有立刻做什么事，就这样拖啊拖啊拖啊。可是这一次神再一次要他们去找法老的时候，神已经开始有行动了，也明确的告诉他要做什么，然后就开始记述他们真的去找，然后神开始怎么做，揭开了埃及十灾的序幕了。嗯，杖变能舍，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不列在埃及十灾里面，你知道吧？因为那还不算灾哈。可是我停在这边让大家想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容易在想，既然神的百姓在那里受苦，神听见他们哀声，把它当作是一个祷告，神也想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而且也已经说了话，可是到他真正的付诸行动，显然中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对不对？而且这时间里面发生过很多的事情，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来思想这些事，因为这是很多很多神的儿女共同的问题，他们常常搞不清楚为什么都祷告神没有垂听，或者他们期待神要怎么垂听他们的祷告。可是你读这些你就会知道，常常神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是需要照顾周全很多很多的事的，像在这里提到的。那我们思想明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期待神做工，可是在我们祷告开始一直到神成全，有可能会包含许多的事，所以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一定要学习等候，也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在被主拒绝之后站到一边看看主还有什么吩咐啊。我们需要学习这些事。然后我们还要再提到一件事，这是我们刚刚也提过的，就是神他论到将要发生的事的时候，无论在摩西身上，无论是在对法老，主说的话那就像先知预言一样，对不对？是神的话。今天神叫摩西要去做这个工作，摩西拒绝了，后来神就拣选了亚伦，这就很明显跟神原来计划的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你要这样想哦，神原来的计划 难道神跟人一样，他计划了然后一边做一边看看好不好，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做修正？神不是这样。在神学上，我们神学家多半都同意神是不改变的神，他也是不后悔的神。虽然圣经里面提到他是不后悔的神，跟他后悔了放在同一张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上，可是我们都相信神是这样一位神。但是很明显后来改变了，对不对？变成亚伦做祭司。在法老身上也是，神一直说一些话，当法老悖逆的时候，好像事情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有这么一面，就是即使神说的话就像预言一样，可是在这件事情应验发生的过程里面，都一直还可能有变数的。在这一方面，有时候连世界上的想法都更接近真理的实际，比有一些把这些事情想得很僵化的基督徒可能还好一点。我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那个《The Star Wars》星际大战，里面那个 Jedi 就是绝地武士，他们借着 The Force 就是原力，他们有时候会有一点预知未来的能力啊。可是那个 Jedi 大师尤达，他给那个年轻的 Jedi 教导他说，未来一直在变。在说预言的时候说成未来一直在变，我觉得今天也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喜欢以先知自居，可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我想有的人走得很好，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好像不太懂这样的事情。他们有时候给人说了一个预言，或者他们为你解释你所曾经得着的类似这样的预言，一个启示，一个知识的言语等等，他就让你觉得说神一定会按着一字一句按着他说的应验。所以他有时候就会用这样的话来让你觉得说，既然神这样说，我就应该要一直的守住，一定神有一天会成全，却不管这个中间发生过许多别的事，无论是因着别人的悖逆像法老一样，或者因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像摩西一样，未来可能一直在改变当中。我知道这个说的多一点会带来一个困扰，就是那我们怎么样看神的话啊？你知道神的话里面那些神所成全的关乎我们的救赎的基本的东西，那些我们倒是真的要认为那个是真实不变的了。但是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包括给我们的带领，那个是有可能改变的。所以未来的预言或者是神的命定，常常都不是要我们变成好像很宿命的看法。所谓宿命，就是命运就是这样，就一定会这样走。说好了这个人将来会推翻这个君王，这个君王无论怎么样，因此从他小时候就把他放逐，想要杀他或者什么，后来他还是回来了，然后推翻了这个帝王。有很多童话故事有这个，对不对？在实际上的历史上也有像这样的事。可是神并没有要我们对于他所说的预言有这种宿命的看法，因为对我们而言未来也一直在变。因为神把一些决定放在我们的手中，就像摩西可以拒绝他一样。所以一方面借着这个，我们想今天无论是怎么样，你在失败当中，在很低落当中，那不是最后结局。同样的，如果你现在正在得意当中，你也不要过分得意，因为那也不是最后结局。就像我们提过的那个桂冠诗人 Kipling 说的，失败和成功这两个都是骗子啊。 在这一方面最杰出的一个故事，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最杰出的故事，就是关于法老刚硬的这个故事。在这里提到有神，有法老，有以色列人，有摩西，这四个方面的发生的这个故事，前面已经开始了，可是从现在开始正式进入紧锣密鼓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将要在埃及降十灾，最后法老将要松手。这整个过程，神怎么对待法老，法老什么反应，还有摩西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以色列在其中是什么样的光景，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有关于神的设立、仇敌的作为、人的责任、器皿的预备，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范例，可能圣经里面最伟大、最丰富的一个例子。我再讲一遍，有关神的护理、神的设立、仇敌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思考的东西哈。还有人这一方面的责任、器皿的预备。这个故事多多的说到这些事哈。你看现在要为埃及十灾揭开序幕，就是摩西亚伦再次到了法老面前。这一次我想摩西跟亚伦可能带着一个更有威严的样式去，这次法老不是直接的就把他们赶走而已啊。后来法老就可能要他们说行个神迹吧，你有什么你说是神要你的，给我证明一下吧啊。圣经没这样写了，但是要圣经说哦，对，圣经就说你们行个奇事吧。这是因为法老很喜欢看骑士吗？也有可能，可是也有可能他就是要跟摩西亚伦的神对战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那些术士博士也可以行骑士的。你知道法老本身拥有在埃及可能最杰出的那些法师，你知道吧，他们不是江湖郎中啊，他们是真正的行得出一些骑士的。对我们来讲就是他们真的蛮有邪灵的，可以这样说啊。可是摩西行了神迹，法老并不受感动，因为他的术士也可以行那个神迹啊。之后埃及十灾里面的前几灾也都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埃及的法老原来在历史上，就我们所知道，他们都是很注重爱百姓的，他们是强调那种行公义、好怜悯才真的是好的法老的。埃及的法老在他们很兴旺的时期，摩西这个时代他们是很兴旺的时期，这些法老的那种为王的那种品德可能比中国很多朝代的君王都还要好的。可是这一次他遇见的这些事情使得法老连他这个非常他们非常看重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当摩西使埃及的水都变成血的时候，百姓不能喝，百姓受苦，对不对？理论上埃及法老应该要关心这个事的，他没有，他只想要胜过摩西的神而已。我替他想了，他为什么当时不这样要求他的术士做一件事，就是他们可以把水变成血，你们再把血变回来，你不觉得吗？这样一方面更厉害一点，另外一方面对百姓有好处，他应该这样。可是你会看见法老根本就 out of his mind， 已经失去理智了，只想要得胜。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生机并不是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事情。虽然神期待他改变，如果法老看见这个生机，虽然他的术士也会醒，他觉得说这样一位神会行生机，他想要多认识，谦卑下来请摩西亚人跟他更多一点提到神，说不定法老会改变。你不用担心那个时候神原来要成全的事怎么成全，神一定有办法成全的。可是法老没有。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事实上不少基督徒还是很容易过度的看重神迹啊。神迹是神的作为，是神很重要的作为。你看神在这里要做事的时候，要施行拯救的时候，行神迹。可是你一定要记得，神迹是一个记号，神迹本身不是神的主要作为。你一定要去弄清楚那个记号。如果法老可以因为这个神迹而心有一点转向神，后面的结局将会多么不一样。我们也是一样，下一次我们还要再多提到这一件事情。可让我们记得啊，我们常常有这个态度，还是主自己是胜过这一切啊！你一定要能够区分主的作为跟主自己不一定划等号的，对不对？嗯，好。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二十六首，宣道诗二十六首，主自己。 三四五三节，三四五。
先忙碌一大双，心在心几久？